去年在退休会的弟兄姐妹请举手，还不少。去年我们特别讲员是谁？都不记得了。去年特别讲员是彼得啊，记不记得？彼得来了，你们不记得吗？你们很多弟兄姐妹认识我很多年，你们知道我是不讲道的，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很好了，你自己不需要多讲什么。你要是能够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那受用无穷了。你比请谁来讲都好。我们去年请彼得讲，对不对？要是去年讲大家今年都不记得，那我们今年讲你明年也不记得，对不对？那我们不是白聚会吗？去年彼得说什么？神的什么？神的神能。然后底下有一个时态语助词，已经将一切什么财宝、学位、好东西 ，no， 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同意不同意？换句话说，你见了主的时候，你能不能说？我不知道，不行。什么叫做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他已经给你了，这是他说的意思，对不对？这个话讲得很清楚啊，没有别的解释。你不能说见了主说啊，我没有念过神学院，没有人教导我，没人说给我听，不行的。你彼得你认不认识？认识。他没来过你们退休会讲道？来过啊。他说什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你说哟，那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为什么不知道？皆因我们认识了谁啊？主。那肯定是主耶稣了。你说我也认识主啊，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他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你要是还有什么事情不晓得，你没有照着做，你不能怪人的。因为圣经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他已经全部赐给你，又因为你认识了谁啊？认识了主耶稣。哎，但是他的话是不是这样讲？不是，他的话是这么说的：你可能认识主，你可能接受主，你甚至可能跟从主，但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主是什么，皆因我们认识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对不对？你想老毛为什么要推出一个雷锋来？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老毛还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有雷锋？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做老毛啊，是不是？你总要知道说在共产主义的天堂里面，那个标杆是什么样？那就标杆是谁啊？雷锋嘛，对不对？这个雷锋一出来的话，你认识了雷锋，你就认识了共产主义，对不对？大家通通都是雷锋的话，中国就变成共产主义的什么？对，讲得好。你不认识雷锋，你光认识老毛，那不行，不够，对不对？你光认识主耶稣，你不知道主耶稣有一个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你的主，那你麻烦。主耶稣成为你的活菩萨了，是不是？办不通的事情去烦他，是不是？办通了就感谢他，就这样子。什么叫做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什么意思？就他不单是为你受死啊，他为你复活，他不单是告诉你说我是你的救主，他更告诉我们说人活在世界上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且他绝对有一个心意要把你变成什么样子啊？变成他的样子。讲的一点都不错，这个你一定要懂。这个东西你不懂，你的基督徒一定停在半路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如果不知道神拯救你把你留在地上是因为他有一个他的荣耀他的美德来招你，那你根本就在浪费时间了。我们去年讲到现在大家都已经忘记了，这麻烦了。那他这样招我有什么功用呢？再往下他说什么？又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你一看圣经讲这种话，你就知道彼得词穷了啊。保罗讲说基督的爱是何等怎么样长阔高深，一听就知道说他不知道怎么说了，对吧？这里他一样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个话不通到了极点，那就是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注意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 听懂了没有？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我们去年背起来的，对不对？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你太太这一年来有没有说，你这一年来是第一，越来越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第二，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份，有没有？有吗？你没有这个盼望，你的基督徒一定走不动的，因为你不知道干什么，你就停在那过日子，你把孩子送到大学去，然后你这样二老退休钓鱼，是不是？还能干什么？你没有这一个清清楚楚的这个照，这个神的心意在你身上，那你白忙一场了。那个叫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让你与谁的性情有份呢、与神的性情有份。他两件事情是一起做的，一方面叫你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我们身上有没有败坏？有。怎么个脱离法？哎，借着婚姻，借着教会，你做一个基督徒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神要你到见他的时候要干什么？向他。主若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向他。这些话你不能不会背的。你如果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你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个道理，哎呦，那真是替你担心呢、你不赶快把这事情重新想一想，到底主救我们干什么？我们在地上应该干什么？到底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聚会，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功效是什么？应该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那是我们去年退休会在这里讲的。再背一次好不好？去年特别讲员老彼得用中国话跟大家讲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谁啊？我们。皆因谁啊？我认识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谁的主啊？招我的主。你信不信这话？你信这个话，从这刻开始你不敢随便，对不对？他不但这样招你，而且他已经把一个应许给你，那个应许叫做什么？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让你什么？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脱离了没有？脱离了没有？今年比起去年，我太太跟我讲，你那个脾气是越来越大。我说你的脾气也大，他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可是你以前不是这样。这男人跟女人吵架吵不过的，就这个东西他也可以赢。他这个话一出来，我真的没话讲了。我想想是啊。他说我本来脾气就不好，可是你是越来越不好，那我就没词儿了。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还得怎么样啊？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有没有份？你说夫妻、父子、母女关系怎么办？你没有这个盼望的话，你在世上是白受苦。因此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这个因此是很重要的。你没有这个因此，你到底干什么？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有了德性要加上什么？你看看去年白来了。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什么？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什么？有了忍耐要加上。你是用念的还是用背？好了，总之，那咱们去年枉然聚会，彼得是不是把他从博物馆里面请出来？那今年我们换一个讲员了。去年那个彼得这个效果不佳，显然。哎，圣经不需要别人给你讲，你好好的去读，你就想是老彼得坐在你面前跟你讲话。你这个东西懂了，你什么都懂了。你这个东西不懂，谁讲到给你听都没有用的。过两天又忘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我们去年的讲员彼得他决定今年不再回来了。那我们今年请谁呢？今年请保罗。请一个凶一点啊。去年我们从个人开始讲，今年我们反过来了，把腓立比书打开好不好？腓立比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哎，这有点像人民代表开会，对不对？总之呢， 你一定在里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你要怎么知道他这封信是写给你呢？我每逢想念什么你们，他一说你们你就比较安全一点，因为他不是讲你一个人，他讲这一群人。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讲，他说我想到你们我就感谢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干什么，欢欢喜喜的祈求，这个好事啊！教会不是没有事，但是他想起这个教会他就很开心，对不对？弟兄姐妹你自己可以看看嘛，你对于你自己的教会你想起来你开心不开心？你是不是想起来挺开心的？哎，我觉得我们这边出去的弟兄姐妹还不错，大致都还蛮有良心的，是不是想起来挺开心？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哪一个教会你能够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还看得见，那你有福气啊。大家都第一次进 Palaces 对不对？有没有数几间教会？这个城多少人？
五千。
这五千人的城，你从那头开到这头，几间教会有没有数？五千人的城有多少个教会在里面？等下有五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你去数。你认为这个城从头一天是什么时候开始到这儿来的？时间很短很短的，在他们任何一个小城、小镇像这样子的，你绝对可以找到哪一些人先来，他们来了以后怎么样安顿，什么时候建他们的市政厅、盖他们的教会，哪一个教堂先来，传道人是谁，你就去找吧。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统统给数了出来，有福气的，绝对有福气的。你认为历史长对你比较有意义，还是历史短对你比较有意义？其实是历史短。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教会的故事？因为我们还记得头一天是什么。那教会走到一个地步，然后有一次花了几天聚会的时间，就和大家交通一个字儿，这个字就是照啊。尤其讲到圣经里面有一个隐藏的照，隐藏的照呢，就是出埃及记里边在神给他们十诫以后对他们所说的事情。因为当时神刚刚颁了十诫给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这以色列的百姓通通是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21章，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啊，你把圣经盖起来，你说哎，这讲完十诫要立的典章是什么？那不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吗？不是，这个立的第一条大典章是什么？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这个话奇怪不奇怪？奇怪不奇怪？你读圣经要慢慢的读，千万不要你觉得这个跟我没关系就不读，这个跟你关系太大了。为什么颁了十诫给百姓，突然给百姓这样的律例？当时有没有任何一个希伯来人是第一他还需要去买一个奴仆来的？没有。第二，他有没有任何一个希伯来人是想要做奴仆的？没有。所有的人都是刚刚从做奴仆的身份被干什么？被放出来。那怎么会跟他们讲这个不关紧要的事情呢？他不可能是不关紧要的，因此你要继续读下去。他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来宾不要紧张，还有一句话说或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儿子都归你。他独自出去的时候还带了三个儿子。你读了半天，你说跟你没关系，你不要急，这个话跟你关系太大了。倘若奴仆明说我干什么什么字啊，我干什么爱，你一定要内行啊。请问从亚当夏娃犯罪，甚至从他们被造直到如今，这个动词有没有用在他的主人身上？人有没有拿这个动词来用在神的身上？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神向我们求爱的时候，他那个含蓄呀，那比哪个中国的大丫头都含蓄。他不跟你讲， 这是第一次，你要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算了。你是一个奴仆，从埃及被买出来归神的奴仆，但是神有一个心意要放你自由的出去，你出去就不用回来了。唯一的一个情况，倘若那奴仆干什么？怎么样？明说我爱我的主人，而我主人给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自由出去。什么叫做一个服侍神的人？服侍神的人是愿意服侍神的人，还是一个不愿意自由出去的人？是哪一个？哎，你讲的声音很大，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看见不愿意自由出去的？哎，我们中间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他每个礼拜六他就不愿意自己出去，对吧？他要买菜，他一定要带着学生，他才肯去买菜，很奇怪。哎，他自己不回国呢，他常常跑飞机场，奇怪，不愿意自由出去，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思想。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那个奴仆就可以回到主人的面前，而且是明明的讲，第六节，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这个审判官有一个或做什么神，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那个时候我们是跟他们大家讲这件事情，听懂了就听懂，没听懂了就算了。我是照着圣经的规矩，你是要明说，对不对？但是明说现在有好多种明说法，所以我那时候就把我的 email 写在黑板上，凡是你觉得这个话对你讲，你回家跟你太太商量啊。你现在知道什么是做信徒，稍微知道什么是做门徒，再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做什么？不是做使徒啊，不是说大学硕士再念博士，再念博士后 no， 信主是越做越低，从做儿女是不是，然后做门徒，做门徒学生学成了干什么？学成了打工啊，留美学人生打工啊。这当然我从前听毕业的时候听的笑话，他们说是真的，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那时候有个台湾的留学生念了博士，他们就去那个吃饭，那老板就好奇说，你们干什么啊？他说哦，我们 celebrate 什么啊？拿博士。然后据说这个是他们告诉我的，真假我不知道。然后老板说，博士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把他 waiter 叫出来，这一排都是博士。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因为我们的先生是取了什么的样式啊？罪人的形状，奴仆的样式，一样的。是我们今天讲的很有意思，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圣经上是没得可考的啊。这个人是蒙召服侍主，哪一章哪一节？我们是蒙召归于主，我们是有一个召，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召叫做召你来做他的仆人，没有这样的召的。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讲叫做隐藏的召，这个召是最神圣的召，但是你得自己情愿，而且你自己归他做仆人的时候，两个条件，第一个要明讲，第二个是什么？永远服侍主人。这些服侍主的人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一些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可以替他们做见证，大了肚子生了孩子，刮风下雨，有钱没钱，直到如今，那时候出来好多家人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有的人离开我们出去一样不停地做，这个教会一直是做工的教会。这五年来除了侯斌以外每个人都老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学到了，你一定要有一群弟兄姐妹愿意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就会出问题，你会自己在窝里反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你如果能够把这个福音的火在我们中间烧起来，什么事情都好办，孩子也好养啊，不管做什么主会与我们同在啊。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当时我们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挑战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在美国已经三十几年了，想当年我的同学跟我们一起信主呢，那比起今天诸位的弟兄姐妹呢，那火热上是没有差到哪里去了。虽然有很多地方真的是赶不上在座的这些，但是当初真的也是很受主的感动。 但是后来他们都到哪里了？都到哪里去呢？哎，后来就发现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问题不是不爱主，也不是不愿意服侍主，也不是没有看见需要，而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我会带查经，可是我不会讲道。有的人说我会烧饭，可是我不会带孩子。有的人说呢，我愿意去探访，可是我不会弹琴啊。因此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姐妹到哪里去呢，都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很属灵的，就我们需要两家的同工。我主再给我带同工来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同工。但是两家来了就发现呢，孩子多了，我们中间还是没有人会带孩子，是不是？还是没有人会弹琴。但是台长来弟兄姐妹烧饭不是问题，教会如果需要捐什么钱没问题，很大方。你们需要什么？我以前还有一个台湾的弟兄，他教那时候刚刚从国内来的慕道友，他怎么教他们开车你知道？他把新车借给他们开，开坏掉了，人家没怨言没关系的。可是有没有效果？没效果。那闲话不表，当时我们自己的体会就是说，当然我是感谢主了，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加在一起呢，大概能做的事情可以弄个80%下来。那我们加上 Kim 跟丽恩呢，那大概你能够想到的我们都能做得来。你要讲英文 Kim 上去，讲中文我上去，要弹琴对不对，丽恩出去，要烧菜丽恩出去，要带孩子丽恩出去要探访丽恩出去。我跟你讲，丽恩是福将，这个绝对不是讲假话的。那我们当时就开始体会到，所以我们也跟这些愿意服侍所提出的一个挑战，你和你的妻子加上你的孩子，无论你们去哪里，你们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战斗团队。为什么要你跟我明讲？他们说我一讲跟别人就不一样了。我说那我没办法，对不对？我不能一视同仁。如果你愿意服侍主，那我很多的机会就让你去闯。所以那个时候跑到 Sam Houston 去，校方那时候开始跑到 Sam Houston 去，也跑到 Waco 去。为什么会开始这样做？你说你要做工人好了，你这个一个跟主人明讲，那以后我们所有的事情是以工人是以奴仆的身份来要求你的。这个奴仆的身份是这样子的，他们不管生几个孩子啊，你一旦做了仆人，就是以仆人的身份来要求你的。我们是以仆人分身来要求彼此，我从来不说他们好话，他们也不说我好话的，对不对？是问说你为什么没有来，不是说哎你来了很好啊谢谢你，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改变我到如今谢过你没有？没有，没有，这没什么好谢。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福音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学生来就是应该我们接，累死了干什么？活该。谁叫你要服侍主啊？就是这样子的。那就看弟兄姐妹肯不肯了。哎呦，我发现中国来的弟兄姐妹真是优秀，他们一旦看见说这个是真理，这个是值得把一生奉献上去，他就真的把一生奉献上去。我发现中国来的弟兄姐妹还是非常非常的理想主义，但你这个理想你必须看见它是真的。这个真实是怎么做起来，怎么让大家看见这个真实？其实最根本的东西是教会。教会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在于保罗跟腓立比教会讲的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但是你要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是有条件的，第一，你们必须有人以夫妻为单位，不能50%的，要飞就一起飞，要死就一起死，对不对？因为回家商量说我们两个这一生干什么，你看我我看你这一生干什么，我们奉献给主做奴仆好不好？太太跟先生说好，先生跟太太说好，那你们就做奴仆了。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早上醒着晚上睡着，无论你在什么境况里面，无论你生几个孩子，这个事情不能改的。你们唯一的身份，除了我是罪人蒙主恩之外，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只要有福音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只要有教会有需要，你不用问我，你不用请我，你也不用等我，我一定是第一个到，一定是最后一个走。你也不用夸奖我，因为 That's my business， 那是我的事情。这个东西一定要有。第二个就是要有福音的工厂。我们在 Pearland 开工，那 Pearland 是 Houston 南边的这个新的唐城哈，新的 Woodland 里面，名字搜一搜呢，大概至少有500个中国家庭，就500个中国家庭呢，都是在 Medical Center 做事情的。啊，Pearland 房子很高级的， 进去看了这样子，很酷了啊。我们发了500封信出去，那时候美国牧师就问我们说，你们预期大概多少人来？我们说大概50吧，第一次。他说，你知道这边的所有的美国人，我如果发500封信出去，有多少人会来吗？ Zero， 一个都不会来，不管你干什么。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是中国人，因为现在福音的火还没有断掉，好像主在还中国人债一样。我们有的时间短，对不对？人家听福音听了2000年，我们才听了100多年。我们在座好多都是第一代的，第一个 generation 的基督徒。你要怎么样把一个教会做起来？怎么样有一块，就像你来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么干，它怎么这田都是一片一片的？啊，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你服侍主重要的是种田，不是种玫瑰花。你不是一颗一颗，我看这颗好，我去栽培它，你去栽培它，栽培到最后那一颗啊，根本就不好。你要一片田一起做。那现在各位在一个教会里面是有一片田在那里，这个田它之所以能够开始，只能够持续下去，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是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去，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哎，经过 College Station 的人也很多啊，每年新来的教职员，很多人来看看他就走了。为什么他会走？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会走下来？你如果认为这个教会有主的同在，你在里面都是欢欢喜喜的，大家一起做工的话，那你要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做这样的人？你们夫妇把自己奉献给主，做成主的工人、主的奴仆，主一定收的。他们也不说，他也没有说哪个奴仆好，白种的收，35岁以下的才收，有没有？身体健康、有正当职业的才收，通通都没有啊，什么条件都没有。但是你是甘心情愿，因为你想你的主人，可不可以啊？你敬佩你的主人，你信你的主人都不行啊，你爱你的主人和你主人给你的什么妻子儿女。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是真弟兄姐妹，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因为中国在一个非常的时候，主马上就要回来。不单我们在这里要能够提供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教会环境、福音环境，不单我们要把自己的儿女带起来把福音传出去，而且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可以被推广的模式。我们不是在办一件工作，可是你要晓得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我但愿你们可以看见有一些人悄悄话留言给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我刚刚又收到一封信，讲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教会里面是多少的黑暗，教会的路走不出去。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家庭为单位的工人，知道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现在我们在这里是一块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地方，只要你和你妻子你们同心，你说好，我们现在开始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你就去传福音。你说人得救了我怎么办，我想圣经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胡来嘛，你就是胡来，主会改正你，你放心好了。现在还是一个做工的机会，而且在我们中间呢确实有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传道。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了，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方就停下来？照着腓立比书看，你传福音是为了干什么？为了能够得到一批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是从头一天就开始。为什么能够开始？因为保罗是一个兴旺福音的人，他和他的同工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人，神必然与他的应许同在。但是是不是到这里就完了？不是。是不是你欢欢喜喜他也欢欢喜喜大家就可以建筑了？不是。那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提的下一个要求是什么？他下一个指标是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讲员是他不是我啊、哦。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第九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慢慢念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哎，读懂了没有？你说这都是一些口号，是不是？是口号还是真的目标？有没有顺序的？有没有诀窍的？ 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期望。如果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一群同工也勉勉强强算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希望福音，那今天保罗很可能会对我们讲一模一样的话。我在神面前所求的是什么？第一，叫谁的？是你的还是你们的？你们的跟你的有什么不一样？这里的你们的爱心等于前面所说的什么？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你们的爱心够不够？可能就是福音来讲还不错，但是就保罗要这群人建主来说，需要干什么？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听懂了没有？你不可能听懂了，你得想，你得想这个爱心跟知识跟见识有什么关系。这个多而又多会有下一步的结果是什么？使你们能分辨，分辨是非还不简单吗？底下有话叫做喜爱那美好的事情，使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在神的眼中看的不是对的，不是错的啊，而是什么美好的事。这个美好的事让你能够喜爱，让你能够越来越专心在上面，然后你才能够从个人来讲做一个什么诚实无过的人。很奇怪啊，我们是认为说我如果做一个诚实无过的好基督徒，那也许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传福音，对不对？它是反过来的，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这一群人通通都是有毛病的，可是只要这群人能够在一起，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如果你继续做福音，你一定需要很多很多的什么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你可不可以说我要做福音不会开车，可不可以？不行。你像在 College Station 做福音工作，你光要见人家来聚会，你知道全教会弟兄出动了，六点半吃饭，你六点一刻到了教会说，哎，你们教会弟兄都到哪里去？怎么不是姐妹准时？他每一部车子都出去接人了。你需要有很多的知识。你开 van 去接人，出了事，那个书还要不要念了？啊，你人还要不要嫁了？啊，很麻烦的。福音朋友来，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问你。但愿主能够给我们兴起更多的年轻人，知识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教会里面从来不去讲怎么防止异端，为什么？明白是非就不用去教导他，他看见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教会，他就不会跟着别人跑，是不可能的。还是和彼得上一次退休会的讲员所讲的一样，因为你是要建筑的，我是要建筑的，他是要我们所有的人在他的性情上有分，我们不能够这样建筑。非什么？没有人能建筑啊。非什么？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一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可不可以不传福音，不爱弟兄姐妹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就过日子？可不可以？圣经它是对教会写的信，但是你如果没有看见教会跟你有什么的关系的话，你不会好好的去读这个圣经的。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大家在解腓立比书，你去看所有的查经书都是怎么讲的啊？腓立比书讲什么？讲喜乐，讲要我们喜乐。腓立比书讲的事情很实际，非常简单，就是说在一个教会，他对这个教会的期望是什么。你刚才说了，叫你们的爱心怎么样，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呢，哎，这个使你们很重要。你没有这个多而又多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以你的爱心为基础，那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诚实无过的人。这个道理很奇怪的，他要不是这样一个顺序，他就不会说使你们。你说我这个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公民就好了。不不不，你要想，他是这么说的，你在这块田里面，如果这块田有基本的养分水分，那个田整田的庄稼都合乎主用，明白这意思吗？这个田的性质让你能够种的棉花就是棉花，种的高粱就是高粱，而不是一块土地呢随便你爱长什么长什么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喜欢美国的个人主义啊，但是干什么呢？喜欢大家一块儿。哎，这两个其实在教会里面挺好， 啊，要留学大家一起留学，是不是？要生孩子大家一起生孩子，要办教会传福音大家一起来。这个大家一起来呢，你至少你礼拜六要是跟大家烧饭烧菜一直忙忙到晚上，我跟你讲，你五六个小时没犯罪，不错，真的，真的不错，不错。你每个礼拜五来，你看一年下来你有多少小时不犯罪？你这个不犯罪能够让你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你晓得吗？是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让你的儿女，让你们整个的家，因为你在这个田里面，他是这么做工的。这个做工的方法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啊，他有这个顺序，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他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哎呦，这个大概是前年的退休会讲的。三个字排排看啊，我们最喜欢讲兴旺爱，对不对？兴旺爱，那这头对什么呢？一个是做工，一个是劳苦，一个是忍耐，哪一个对哪一个？信心对哪一个？忍耐呢？还是劳苦呢？还是做工？哪一个？忍耐是吧？好看啊，爱心对哪一个？忍耐呢？劳苦呢？还是做工？啊，劳苦啊，那盼望对哪一个？忍耐呢？劳苦呢？还是做工？你这东西不能乱点鸳鸯谱的，你点错了不行的啦。因爱心所受的什么？劳苦。你看现在傅凯斌劳苦不劳苦？不劳苦，为什么？他爸妈来了，他一点都不劳苦，就乐乐跑了，谁跟他后面追啊？当然是爷爷跟他后面追嘛，对不对？乐乐走不动了，谁抱啊？当然是奶奶抱，他就不劳苦了。这个爱心一定是对劳苦的，信心一定是对什么？做工。你不要以为是爱心做工，我爱心做很多的工，怎么都没有结果？因为你讲都讲错了。你爱心是劳苦，你信心是做工。你信心做很多工没有结果，你有没有埋怨？没有埋怨。你要是爱心做很多的工没有结果，你马上埋怨，这是一定的。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一定是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盼望所存的忍耐，那就是什么？你传了他不信，是不是？你生了儿子呢也不乖啊，越长越坏，小孩呢也不爱主，但你还有没有盼望？你还有盼望。没有可盼望的时候，你把你的盼望都寄托在神身上，神到最后要给你交账，对不对？你尽了你一切所能，神会负责到底啊！这样的见证我们听过很多，那个忍耐是不会错的。这些东西都在这个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里面，一定在，一定在。这个叫做基础的爱心。这个爱心你得加上什么？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其实就是刚才所讲的。当你人在这样的境况往前面走的时候，使你们能做什么？诚实无过的人。中国人信主啊，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有这个成仙得道的传统，高僧啊、高儒啊，通通都是这样子。对，只有高干不是这样，其他都是。都是不是要到世界里面去打滚的，要离开人群，对不对？修身养性，不不不，信主绝对不是这样来啊！中国人所发明出来这个属灵神学就是走这条路，其实是不对。越是不自由，你就越自由；你越是做奴仆呢，主就越抬高你；你越是降卑自己呢，主就越提拔你。这是圣经的话，我们都明白啊。西方最伟大的音乐家，你认为他们写的音乐能够写出最伟大的作品，是很自由的写的，还是很受限制的写？是人家叫他写的，还是自己想写的？最杰出的作品是在最严格的和声对位底下写出来的。越是没有这些规则，写出来的东西越不能听。他们很多人是为了生计，没办法，贵族托他，他就赶快写，赶快写，赶快写，赶快写。我们成圣的路其实是一样，不是照着你读经祷告爱主你就可以变成一个神喜呵护他心意的人，不是。你是跟着大家一起为所信的福音同心努力，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不觉的下来，你累了，头发也白了，腰也驼了，是不是？你成圣了没有？你还没有停下来想自己成圣了没有？主把你做成，你成了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你明白这意思吗？这个是跟我们想的方式非常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件事情一定是借着一个团队做成的。感谢主给我们怜悯， 所以当大部分的你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经过很多的磨练跟征战，剩下来的人是真的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 serious 的，是摆了命的，背水一战，我们连场地都没有，打定了主意要让大家信主。几年下来到底我们得了什么？其实你没有时间想这个事情，因为学生不断的来，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侯斌跟杨大叔两个人吵架，然后侯斌离家出走？他们的婚姻为什么会成为美满？为什么让人家羡慕？是给逼的。他们成了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因为你整天要把家里门打开，你整天在忙这些福音的事情，让你不得不非常严格的审查我们到底活的是为什么，到底我们这个家是为了要干什么，到底我们的儿女长大了是干什么。是在你在这个压力底下，就好像非常严格的和声对位一样，你不能错一个音的。所有的古典作品，唐诗写的好不好？好。严格不严格？严格。唐诗的杰出的作品多还是宋词的杰出的作品多？唐诗。为什么？严格。越是严格越是能够出好东西。你种田的人通通一个一个都是专家，有没有种了一辈子田不会种田的？没有。但有读了一辈子这个 Texas A&M 不会种田，那多的是。只会吃羊肉不会养羊的人多的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是把自己摆在和田里面，摆在庄稼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它要求你不断不断往前面走。你自己吵架吵了半天，你能够去劝年轻的夫妇吗？他们有家庭问题，你怎么去劝他？不行。好了，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他让你知道的是什么事情？那你觉得这时候他底下会不会说，你还记得保罗要的是一整群教会的人一起成为神心目中所要做成的他的子民的形状，让你们分辨是非。什么是最重要的是非？就是神看为好的是对的，是不是？什么是神看为好的？这个你一定要能够分辨。你不要以为神是要一个一个的圣徒啊，很虔诚的人，上帝要一群打鱼的人，对不对？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出息？没什么出息。神就是拿这样的一群人来显明他所要做的事情。这群人不但每一个人要为主舍命，而且他们这群人彼此在一起啊，最后每一个都要成圣。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做工的方法。我在和大家讲的就是，你千万不要小看今天的教会，这个就是你真的哥哥，你真的弟弟，你真的阿姨，你真的叔叔。到了天上，不但我们还在一起，要借着我们彼此的不足，彼此在福音的工厂上同心努力，让我们这一群人都能够被制作成合乎神心意的样子。我们在座的弟兄有没有人敢在这个中华恩古教会里面去包个二奶的？有没有人敢？你跟你讲真的，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去胡来的？你晓得这东西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不是在干革命，不是搞解放，你也不要以为我们在做什么奇奇怪怪的运动，不是。可是这是神的做法，神是借着一个教会那里边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开始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时候，神突然给你提出第二个标杆，就是腓立比里面所说的，他让你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他让你成为一群能够分辨是非的人。在这一群人里面，神要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出，哎呦，你们这些人是不一样的，而不是说啊，看见那个姚弟兄，哎，挺不错，是不是？杨大叔挺不错，其他的不行。他不是这样来的，他要整群的人能够显出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样式。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当我们已经在为福音努力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爱心做基础的时候，他让你知道，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什么样的知识多而又多？你往下读它就出来了嘛。弟兄们，我愿意你们干什么？这不就是了吗？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圣经老是要找神学家教授来讲？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他让你知道的越来越多，对不对？那知道什么呢？哎，第一个知道，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什么？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什么意思啊？保罗那时候遭遇的事情是什么？被关监牢，是不是？那这事情很简单吧，叫姚弟兄每年要回国，哎，大家一进去出不来了，被抓了。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啊？又为了叫福音兴旺， 你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姚弟兄被抓是为了叫什么？福音兴旺。那姚弟兄还没被抓是为了干什么呢？那不是也是要福音兴旺吗？对不对？这个你得知道，好事坏事大事小事通通都是为了干什么？你说要福音兴旺也可以，要兴旺福音也可以。神有一个要福音兴旺的心意。这 College Station 现在有多少中国学生跟家属？有多少？一千？两千？对吧？至少一千三，这个时候五六千。如果是五千的话，我们马上就5002，对不对？因为我们教会要再添两个。哼，你要算清楚啊！我跟你讲啊，想当年呢、啊，社区多少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啊。教会里面有最全备的社区里面中国人的 directory， 绝对 up to date。不抢收庄稼是不行的。你们这年轻的弟兄姐妹，尤其啊，上街买菜啊，在学校里面呢、啊，你开始收集名单，每次就问拿手上拿几个东西给他，有没有收到我们的通知？有没有兴趣来福音聚会？扩张你的账目，不要停，因为神有一个叫福音兴旺的心意，这是你不用去担心的。没有什么啥，这些没有蒙拣选，是不是？你不要去搞这个东西。神要福音兴旺，他拣选神那不是你的事了，是神的事情。这是第一个他要你知道的，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因此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是多半这个字是讲得很准确的，还有少半不是这样，对不对？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干什么？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个是谁告诉我们的？今天特别讲人告诉我们，不是我讲的啊，本人概不负责。这是保罗特别写信给外邦教会讲的。你们要干什么？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狗混，你今天好大的胆子坐在第一个位置。我问你，从去年退休会到今年退休会，第一，你有没有笃信不疑？对于你的信仰，对于神要福音兴旺这件事情，有没有笃信不疑啊？还可以是吧？啊，有没有这个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有没有？有一点是吧？这越发放胆就不是有一点了、啊，是很多。有没有无所惧怕？我知道你又是说有一点。我知道你女儿可以叫你叫狗一点。我想好了。你要记得，圣经的话是给你照镜子用的。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你一定要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不要自欺。我说我现在对更爱主了，是不是我更虔诚了？不，他给你的标杆很简单，量一量嘛，你是不是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啊？背一遍，年轻的弟兄姐妹尤其需要背。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得错，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是什么？要知道神有一个让福音兴旺的原因。第二件事情要知道什么？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干什么？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你知道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教会？你晓得吗？是外邦人的教会，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哎，今天常常会讲说，哎，我们教会呢，没有传道人。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啊，或者我们少这个少那个，但是没有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可以讲这句话，就是我没榜样，或者说我没有这个外邦教会的使徒，没有人可以这样讲。因为神特别为外邦教会设立了一个雷锋，那个雷锋是谁啊？保罗。这个保罗是为了什么而设立的？辨明福音而设立。这个辨明福音是道理上的辨明福音，还是榜样上的辨明福音，还是都是呢？都是啊！你往后你就会看见他所有的书信里面，他要求你们效法主，也要效法我。没有人可以讲这个话了。为什么传道人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很容易做？因为你所讲的东西通通不需要负责。 哎，你可以把弟兄姐妹出卖一顿，你看他说是保罗讲的，是不是？你自己完全做不到，你说其实他有榜样，因为都做好了嘛，对不对？我们跟那个展览会里边那个 poster 一样，对不对？你们去 conference 我做一个 poster 我就站在旁边，你有问题吗？这里保罗是为了辨明福音设立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保罗他辨明福音设立的，在他这个人身上，他尤其有一个指导，他知道什么？你看他有他，我们这样说好了。他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就是二十二节，他说我在肉身活着，就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他死了的话呢，就有益处。这话听得懂听不懂？他死了对自己好，他活了对别人好，等于这样子。所以他在两难之间，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但他从这个不知道里面，不知道应该怎么选里面，他突然他就知道他要怎么做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既然活着对你们是有益处的，那我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那他住在世间是干什么呢？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并且他说凡事放胆啊，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就是我们的雷锋，这是神给我们摆的一个榜样，他要我们一定要注意看他。一切的事情好事坏事都是为了要你不但是效法基督，而且你看保罗身上是怎么回事，在你我的身上就应当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这个团队的身上就应当是怎么回事，在教会里面就是怎么回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看明这个榜样，第二十五节的后边，他就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个请你不要忘记啊，又长进又喜乐，可不可以去掉一个？一个基督徒要是很有长进没有喜乐，你看看着他你就怕了吧，那你很麻烦，对不对？一个人要是光喜乐不长进，他那个长进肯定有问题。什么时候你那个喜乐失掉，你稍微小心一点啊。不是说什么事情我做的不开心就不要做，而是说当我们大家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喜乐，就是当我见到你，你见到我，或者我们大家一起做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开心，我们真的觉得很开心。照说人生应该是越来越不喜乐，对不对？你来美国你到底是看到什么东西？像这种地方，像乡下地方，中国是不断的进步啊。我来美国那是三十年以前呢，三十年以前我来美国，两件事情让我大大吃惊。第一，美国到处都还有黑白电视；第二，美国的瓦斯炉是要用火柴去点的，他们冰箱还有很多是要瓦霜的。啊，这个就是美国。可是在这里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又长进又喜乐，他们非常平易近人。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好多老太太教我们英语，好多人帮助我们。看见这样的榜样，那个是真的基督徒，这些人没什么学问，他们为什么要弄这样一个营地？这有什么好？他们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他觉得这样非常好，这可以是他人生的终点，你知道吧？我们要是人生终点，你弄了个小农场，是劳改啊，干什么？开放租给别人来住一住，你能赚几个钱啊？你在这里有的时候可以看见这些很简朴的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想一想，我们自己定的目标跟我们儿女所定的目标到底对不对？保罗讲的很简单，无论是生是死，只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写信的给教会，他就是要教会知道，你们一样，无论是生是死，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基督在我们中间照常显大就行了。那个事情，那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终点。想当年我们来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了，教中国学生英文，他们一听中国学生来，他就要教他们英文。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要为中国祷告，从小就为中国捐钱。中国有多少的大学教育医学院学校是他们弄起来的？你说那些事情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它的果子在几十年以后是可以看得出来，不是看不出来。你也不要怕，我们今天在我们同胞中间所做的榜样，哪怕他现在不信，在他的心里面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你们这群人是不太一样的，而不只是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是不太一样的。 当我们整群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又长进又喜乐的时候，那他就继续告诉我们下一个指导。这下一个指导你要注意啊，我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怎么样？要不要猜猜看？你能想出来你要讲的什么？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与他一同受苦。你信不信这个话？保罗接着说，在你们身上所要经历的征战，就和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是怎么样？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这是不是表示狗坤也要被抓去做监牢，成了一个带锁链的使徒？不见得，可是那个征战是一样。现在这个征战距我们非常非常非常近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你们现在还没孩子，等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难办的。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非常有战略性，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尤其我们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觉得很安全，其实一点都不安全。你心里面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让你明白是非，能够喜爱美好的事情，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那你一定要觉醒，你一定要觉醒。这个觉醒是怎么来？又和刚才一样，他底下就告诉我们一些诀窍。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其实这省掉了一个主词，那个主词是什么？所以你们，所以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只要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众肢体，他提醒我们做什么？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个话值得背啊，不好背啊。在基督里的爱心有什么安慰？当教会里边，这个教会如果是正常的话，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有很清楚很丰富的爱心，在那里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这件事情你千万要注意，千万要参与，千万要与他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在基督里面有什么交通，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不要随便小看这件事情。神要的不单是一个一个很百善很追求的基督徒，他要的是一个团队，就像这个美国的这个 NBA 篮球队一样，这整个篮球队的他们打起球来那就是滴水不漏，是不是常胜军啊？无论他们干什么就能够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就是这样，谁上去都可以得分。本来这个教会成为中华恩古教会的时候是没有人去管他的啊，我们人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力量非常的单薄，我们聚会的地方也很远，唯一有的就是一群非常好的美国弟兄，凡事支持我。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主的怜悯让我们能够继续做福音的工作。现在你要是说你是恩古教会的，人家对你有一个期望。今年中国来多少学生？知道不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总共的数字，你系里来多少学生，你知道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你千万不要说我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姚弟兄，那他四个女儿已经忙不过来了。你要想说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有场地，有两个新的教室，对不对？车子也多，然后最大的好消息是自从恩古教会往这边搬之后，整个城就往这边发展，对不对？你不要笑，这什么好笑？我跟你讲，我们开始从休斯顿开车到卡雷学习做工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要经过 Hampstead Local。那个时候我们来做一次工，从休斯顿开到这里至少要两个小时，而且你每次 weekend 的时候，你经过 Hampstead 那个 traffic jam 你就根本就走不动，所以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在我们开工几个月之内，六号公路的 bypass 就修通了。你说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修通？那还不简单，那当然是因为我们传福音嘛。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通罗马？为什么？因为保罗要传道，要传福音呢，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历史就是说啊，因为罗马军队要很快的开到，你听他胡扯八道， 罗马帝国为什么要统一中东？为什么？传福音嘛。要不然你想想看，保罗从耶路撒冷出发，他要拿多少国的签证跟护照才能够跑到土耳其？那把他累坏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罗马的暴政是不是出于神的，这是绝对出于神的，对不对？你这个暴政一看，他们你看他们传福音多方便啊，到处跑哎，犹太人可以回来守节，没有这个罗马的暴政，对不对？把天下哗的给你压平了，那些虔诚犹太人五旬节怎么到耶路撒冷？不是，不要就是老是搞革命了，没关系啊。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传福音。为什么发明收音机？为什么让中国的同胞可以听良友台吗？很简单嘛，对不对？为什么有 computer？ 为什么 computer 可以录音？那不简单，让我们做世外桃源。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这事情不是出于我的，这是出于神呢。上帝知道我不能回去蹲茅坑，上帝知道我也不能回去传道，所以他就给我一个兔，你在家做做做又不要钱，对不对？往网上一放，哇，我们可以有1000个点击率，是不是 ？Within a week， that's pretty good。那你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你该做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我们在 Pearland 查经，一共是10几个人念那个路加福音，一人念3节，念完了，我想说，这每一个人呐、啊，那都是广播员的水平，你晓得吧？你们就是不管是谁，只要上了台，那侃侃而谈的、啊，真是厉害。大家不太做，好像没有这个想象力。你心中有什么意念，有什么感动，后面他就讲，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美意在你们心中运行。这不是对所有的团体而讲的，是对这种已经在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讲。既然是这样，你们中间无论是谁，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慈悲怜悯，有什么交通。你尽管拿出来，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做，那个赐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这个是他要我们知道，这个是他要我们有见识。一个有见识的弟兄，尤其你在教会里面待的年资稍微久一点，那绝对不是年纪小的弟兄姐妹一提一个建议你就给他打官腔，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不是，你刚好反过来，我们既然是同为肢体，既然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那主一定借着你，就像曾经借着我、借着别人一样，来带动他所要带的功。一个教会最可悲的事情，就是神给这个教会的带领不能大过他的长老，或者不能大过他的牧师，那个教会一定死掉的。如果神能够很自由的在弟兄姐妹中间运行，而这整个的运行基本上是在基督里，又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不要怕，你们拿主意。你们想办法啊！你们出人力，你们当你们去办这些学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气象啊，有不一样的气象。因为不能学生进来就是叫我们大叔啊，什么爷爷奶奶都出来，这东西真的是非常，是不是？几年以前那个毕生难忘，就是从来没这样的事情。姚弟兄带一个学生回家，那个学生说：“刚才在台上讲的话，那个老头是谁？”啊！我说现在没有从那句话里面复原过来，可是真的是这样。你们需要站起来，你来的学生需要看见这个教会是谁的教会啊？不单是杨老师的教会，是不是？不单是姚大叔的教会，是这些年轻学生的教会，是这些爸爸妈妈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始。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场地，我们也比较有资源，好好的去做，不要怕。因为你如果不用信心把你的脚迈出去的话，你的同学是不会得救的。不要以为在这里得救了，或者你在 Victoria 得救了，你觉得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其实到处都不是这个样子，很可怜的。几年之内他们要是不信这个福音，不听从这个福音，还能够被捞回来的鱼很少很少啊。底下他讲的事情呢，但愿不在我们中间。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什么叫做结党呢？就是那种小圈圈嘛。这个结党了干什么呢？那就是背后说别人的事情。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觉得在我们教会里面可能真的是还好，没有人贪图什么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教会里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事儿一点都不难。一个劳苦的教会，一个做工的教会， 那个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是很简单的，你就去看吧，老是有人在你前面去洗碗，老是有人你的拖把还没拿他已经拿到了，对不对？老是有人比你还晚回家，老是有人比你还早来，孩子撒了什么东西，老是有人抢在你的前面，你这个很容易看的。最可怕的教会就是叫北美华人教会。第一，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听啊，撒母耳那时候他见到扫罗，他不说我耳中听见牛羊鸣叫的声音是从哪里来？你不是听这个，你进了一个教会，一个华人教会，在普通的城市里，你听不见小孩子的声音，麻烦。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哎呀，等一下这个娃娃就呀呀呀呀，那个娃娃就哇哭。到了有一天，你才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有多甜美。到了有一天，你才晓得说一个教会要是一个小孩的声音都没有的时候，是多么可怕。那个教会不会增长的，很可怜的，真的，因为连生也生不出来了，是不是？教会没有孩子，没有欢乐，教会没有祖父母，没有因为那个慈爱，没有那个家的气氛，你知道，都是一些白领阶级，是不是？打领带，穿西装来了，坐着唱诗，行礼如仪，底下坐的都比台上站的会讲道，弄完了，握握手回家了，干什么？你能够干什么？教会就是有大批孩子的声音，表示年轻的人还在信主。第二，教会里面的弟兄，尤其是姐妹，要忙。一个没有小孩的声音很可怜，一个没有忙碌的声音，厨房里面听不见姐妹的欢言笑语，听不见他们稀里哗啦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没有这个声音，那个教会没有希望，没有活命的余地。你们到底在一起干什么？因为你到家里边就是有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有老人的声音，有孩子的声音，有父母亲的声音，有所有所谓与神同行而且干什么生而养，这个叫做又长进又喜乐。我们在神的赐福里边，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要你去做什么大事，出什么大名，或者立什么大功，是革什么大命，都不是，他让你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让凡是来到我们中间的人，那是真真正正从心里面上觉得这是他的什么，像不像你的家，这是不是你的家。我们真的是在为别人预备这样一个家，那一件事情就是他意义的终点，因为神乐意这样做，神也因为这件事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次唱歌，每一次祷告，我们每一次彼此问安，那个就是整个事情的意义。你不要在这边算人数，你也不要想说到底有什么事情，不不不，这个就是事情的终点。这事情你迟早你会有体会的。当我父亲临去的时候，我在他的床旁边，他的儿女都在，他把一切的事情交代完了，你问他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会跟你讲人生最重要就是这一刻，我觉得这一刻让我一切都值得，没有后悔，没有遗憾。他也信主了，他也不怕，他平平安到主那里去，他到主那里去把他眼睛一盖，那这剩下就替他办追思礼拜。在追思礼拜上，我就跟他的老朋友传福音，传完福音了，二栓子跑来找我，他说这是我参加最好的一个福音聚会。因为我在跟他讲，我说我爸爸自从得了 cancer 之后完全没有力量，这几年哪里都不能去，什么话也不能讲，你问他什么他都没有力气，他唯一高兴就是那时候看见我的小女儿，他吃药什么都是我小女儿喂他，他就有劲儿吃，因为他看他，他觉得他很好玩。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可是你知道我爸爸现在哪里吗？有一句话，你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吗？我告诉你，我简直可以告诉你他在天上住在哪条街哪个门牌号码，而且我告诉你他现在在干什么，他在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没有一个人敢讲话，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神做的事情。对我来说 I'm very sure， 我真的知道是这样子。人到最后能够有这个把握，那真是天上的福气。可是你需不需要等到这一刻才有这个把握？不需要，这个就是他的实际的。这件事情比什么都重要。主耶稣的话说什么？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你们是谁的门徒啊？是我的门徒，对不对？那在这里边呢，你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很简单的，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觉得恐怕我们教会要反过来写，个人不要单顾别人的事，有时候你得顾点自己的事儿，好不好？但是感谢主，基本上我们这个风气，我希望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是需要考虑考虑。你现在不管学位念得多好，拿多少个 A， 你毕业出来可能是找不到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这事儿？那与其那时候再去伤心，你不如现在好好的衡量衡量。因为主如果要给你的工作，那是很简单的，他一定给你的工作。一流大学不能教，二流大学可以教。白人大学不能教，怎么样？没什么特别意思，有教无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他教的学生是篮球队的，你篮球队光会投球不会计分，那怎么办嘛？对不对？你的工作，我一再跟大家讲，新生来就跟他讲，你的奖学金都是人家丢下的，人家用完的，你的职位都是人家不要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买的房子也是人家住过的。这到底有什么意思？你不如从现在开始想，神要给你一个工作，他就能给你一个工作；他要你毕业，你就能毕业，不在乎定义，不在乎奔跑的。我不是不要你用功，你该做的做完了，你剩下时间好好去传福音，保证神与你同在。这个叫做什么？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第一个不要怕，就怕你的指导教师；第二个不要怕，就怕你念不出来；第三个不要怕，你找不到事情，因为你可能找不到事情，你怕也找不到，不怕也找不到，对不对？你不如交给主。你想想看，你福音传多了，盖五个教会，那这个从建筑商、包商到中国木材出品，这不是经济就兴旺起来了吗？你说你们教会买了两个活动房屋，花了这么多钱出去，难道没有帮助 College Station 德州的经济复苏吗？不传福音哪有这个东西呢？你对美国经济帮助就是刺激中国出产，是不是？然后他底下就讲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罪人的形象，也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认为这句话是干什么讲？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句话是为了要你效法基督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这句话其实是为了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对待、彼此相处？是哪一个？是后者。他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一段出名的话？其实是告诉你说，我们彼此应该怎么对待。所以听说刘恋选那个结婚的时候选那个什么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一听我就说这样不好，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完全唱高调。要是我的话，我就选彼得后书里面，被骂不还口，对不对？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信实造化的主。就老夫老妻，你说这个是不是结婚金科玉律，对不对？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你谁有这个本事？我服了你了。为什么我会跟我太太吵架？那还不是因为她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根本没我的事，她就开始骂我吗？那她一骂我一还口，然后就怎么了？就坏了事了，就来了她的明年了。她本来就是脾气坏，那我现在脾气越来越坏了。那其实不是你说被骂还口了吗？受害的又该怎么说威吓的话？你结婚就是要把自己交托那信实造化的主，因为结婚是什么？两个字就讲完了 ，too late。宣布你为夫妻的，其他你就不要来找我了 ，it's too late， 你就认了，对不对？但你在这个事情里面怎么样可以承受，让神的旨意在你们中间得以继续通行下去？那其实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本来是千金小姐的啊，本来是我爸是李刚的啊，不管是怎么样的，你都要什么？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啊，你说我在我儿女面前这样，我太太凶我，我就不讲话，这是什么大丈夫的榜样？哎，这不是，这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真的吗？你们试试看，你没试过你能讲？你先试试看，因为你太太也不是说不认识主的人，对不对？她一看你这么谦卑顺服，那肯定比你还谦卑顺服了，对不对？你至少得试试看。这个婚姻里面的问题啊，对方之所以有问题，都是因为你有问题。你把你自己的问题一改过来，你发现对方没问题了。太太可以是脾气最坏的人，可是她这个脾气需不需要改？需不需要改 ？No， 她不需要改，她不需要改，对不对？因为她一切的弱点，她一切的脾气，要是都发在我的身上，有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影不影响这个人成圣？不影响。影不影响我们两个人见证？不影响。你不要以为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是不会发脾气，不不不，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是知道拿他的脾气怎么办。那你要是有脾气又不知道拿脾气怎么办的时候，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有一个好脾气的丈夫。这是讲真的，不是讲假的，对不对？你不要整天去想我太太要改变，她不会改变的，对吧？她要能改变还要你干什么？她改变了又怎么样？她真的变成很好，变成圣人，你受不了，你晓得吧？圣经里面不是讲那个以利沙，就是有个富人替他预备了一个阁楼，每次以利沙从那过了，他就把他请到手上去。就有一天，这个富人的孩子就死了，这富人就跟以利沙讲：“你这个人太圣洁了，所以神就想起我的罪来。”你懂了吗？你太太有缺点，不要改；你太太都没有缺点，神就想起我的罪来了。你知道吗？你们两个加在一起100分就可以了。啊，什么这个美国人这套，什么事情都是先生决定啊，那个才叫做丈夫是妻子的头，这胡来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已经是了，有的头智商高一点，有的头智商低一点，有的脖子长一点，没关系，你仍然是你妻子的头，你的妻子的头不是特别的好头，可不可以？Made in China， 你想要怎么样嘛？对不对？你们夫妻同心就能够让你的祷告没有拦阻，谁听谁的？什么？最后跟亚伯拉罕怎么讲呢？凡这妇人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从。这有关他们夫妻关系最后的一个交代，然后就再不提他们夫妻关系了。因为我太太也不是不爱主的人，对不对？她的主意，你说她，我每次跟慧敏吵什么架？她那个从前在做菜的时候，她以前做实验，所以从前每一次聚会做什么菜，现在都还在我们家，7个菜8个菜写好了，然后她开始改，到聚会之前她在改。然后要我去买这个买那个，那我就不耐烦了，对不对？那你说他从这个菜改到那个菜又怎么样？我干嘛去跟他吵？可是不行，嘿嘿，被骂是不能不还口的。这你太啰嗦了，我现在没这个时间，没这个心，你为什么不做一点简单的东西？不行。但是你说了半天，其实还不是为了服侍，因为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服侍，我们的喜乐就是服侍。明明小时候常常他开始懂事，他就开始说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忙，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样别人那样。哎，等到他功课不会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你讲过嘛，明明你爸爸别的本事没有，你功课哪一门不会你都来问我，因为我们教会里你要物理不会我问他，数学不会问他，都是 PhD 哦。哎，他真打电话问过凯宾，他说化学我想听，我问了没有我忘记了。服侍主服侍到最后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城里面都有一些推心置腹的好朋友，现在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好孩子都是好朋友。正常问题说这个礼拜要去哪一个城，我的小女儿来这边她就是要找 Sarah 要，对不对？大女儿要讲 Vicky 要，你们听过 Vicky 讲那个笑话没有？她去打针，她说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Vicky 要。孩子也很开心，我们也忙得很开心。其实我们活在世界上，就像诗篇里面讲的，看啊，神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你说 Victoria 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来的开心不开心？她为什么开心？因为她能够看到好多好多又长进又喜乐的弟兄姐妹，叫不出名字来，可是很开心。你不看到他们，你们不知道在 Victoria 人有点少，是不是？你们那边真的是没有什么小孩子的声音了，对不对？ It's missing something。 这里多好，聚会多吵，好热闹。你不断的，你有各种各样的喜乐， 那个爱你能够走到他们的生活，看见他们这样子。对，我们大家都在等啊，就来了两个女孩是什么样子。现在你们要生女孩的赶快生，因为现在好像基本上是往这个方向去的。耶稣基督的样式要我们效法，其实是效法在哪里啊？效法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你们夫妻回家，如果在那里说这个弟兄如何，那个姐妹如何，那个做配偶的千万不要和他一个鼻孔出气，最糟糕的配偶就是这样。狗坑回来了，我这个老板真是太可恶了，对不对？那是丽娟要是好太太，她就不说话；她要是不好的太太，就说是啊，怎么可以这样？他们这种人就是这样。他是哪里人？是常州人吗？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不单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也是一样。你等他讲完了，你就好好的劝他，不要这样，一切都是出于神。你这一生要再找一个人像你的指导教授这样欺负你不容易，好好把握机会。真的，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信实抓好的。你要经历神，你要经历神迹，神迹是这样的。在你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样做。当你走过这条路的时候，那个神在你生命里面会留下真真正正的痕迹。你们喜欢唱这些歌，你知道这个歌什么意思吗？什么叫做每个弯每座山都是恩典？真的假的吗？什么叫做在葡萄园中露水的枝头滴下来清晨的呼唤？在青山谷中是谁的脚踪？读得懂不懂？你要找主怎么找主？你的良人在百合花中放牧去，你要记得这些事情。我们是要跟着羊群的脚踪，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做一个初期的教会。一方面，我仍然希望凡是离开 College Station 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成婚的，你们夫妻离开这里的时候，你需要能做的事情是这样：你到了一个地方，无论是国内也好，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阿拉斯加也好，你不要笑，我们真的有一对夫妇去了阿拉斯加，罗三强他们不是去了阿拉斯加吗？加拿大到阿拉斯加呢，就更要抓紧机会做工。你知道为什么吗？秋天一过，你没办法聚会了，很不方便，不像我们这边一年四季都可以做工。但是离开这里，你们必须能够独立，两人同心可以追赶多少人？一个人同心与主同心追赶千人，两个人同心可以追赶万人。阿们不阿们？你相不相信这是神给你的应许？你到了一个城，你到了一个学校，你第一个祷告，主啊，把这个城干什么？那约书亚攻城的时候怎么样？谁能攻取这城，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那中间单身的还没女朋友的弟兄举手。攻城，你攻城，上帝一定把他宝贝女儿嫁给你。你不但攻城，你上权下权都要要下来。你到了这个城，你到了这个校园，你就跟主祷告，主啊，把这个城，你就不用管西班牙人，暂时黑人也不管了啊，黑人交给傅凯宾。把这个中国同胞的灵魂给我。他就说我给你，你会带茶巾吗？你说会。会做饭吗？会。会弹琴吗？会。会不会看孩子？会。好吧，给你们。他真给你。你们夫妇两个人要是能够把一切的事情在你离开 College Station 之前把它装备好，那你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有好多的工厂没工人啊，上帝会 create 一个 position 让你去那边教书，所以你可以干什么？你可以专心服侍主。为什么中国大陆开门的时候后来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会得救？大部分你认为是谁做的？是大教会的大牧师做的，还是不见经传的小学校某个小系里边可能连 tenure 都没有拿到的从台湾香港来的 faculty 做的？哪一个？几乎在每一个学校里面都有认真爱主的 faculty， 那是硬着头皮上去传福音的，里面有台独思想的照样传福音，有父母亲都被共产党杀掉的照样传。那是神事先干什么安排好？怎么安排好？哎，给他们 teaching 一下吧。假如这些 faculty member现在到各大学教书的，不但是有教无类，而且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这福音就有希望了。但是你一定要装备好，你必须 敢做能做也不乱做。从传福音到建教会，我期望在这里的每一对结了婚的弟兄姐妹，当你离开 College Station 的时候，你要有这个胆子，你要有这个见识。可是这里所需要的要求不是你去念神学院，那真的是你凡事能够打点得起来，能够扛得起，而且你要懂得怎么样被骂不还口，对不对？受害不够威吓的话，你不是，你要聚会的时候夫妻一定吵架，吵架你要知道怎么办，吵架照样把聚会办起来，回家再吵，真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不要怕，这是照着腓立比书来讲，今天如果保罗在我们中间，他很可能给我们的劝勉，因为你必须看见你的下一步是这个下一步要求你与主一同受苦，要求你在凡事上明白一切都是为了福音兴旺，无论是生是死，让基督在我身上，在我们教会中间照常显大。然后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这个见识，我们蒙恩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与他一同受。你如果要神真的使用我们，真的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首先第一注意的就是彼此顺服，彼此谦卑，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的存心，那真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当我们这样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顺服的时候，你认为神会不会加倍与我们同在？我相信是肯定会，我相信是肯定会。所以我希望到了今年新生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都预备好了。这是我要这样讲，你不要生气啊，这是你们自己的同胞啊。但在座有很多长辈比我年纪大，可是我真的快六十了。我现在在 Houston， 我看见最中意的一个地方 55 and fancy free， 哇，一个 adult living home， 很好，游泳池、健身房，每一个房间都好大，里面都是些老头老太，55岁就可以申请啊。我跟你讲，我传福音传到没有话讲，当我第一次看到像张片这种小丫头来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已经好多年了。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不得已的，没有人传，没有人做，所以我们非得出来做不行，出来做做到现在是精疲力竭。但是我仍然指望像狗坤啊，像我们今天这个很有福相的弟兄，几年之内，我希望你们成为福音大能的勇士。我们需要 people under 30 years old 能够抓住中国学生的耳朵的。We need you. We need you. 如果一个不知道名不见经传，整天开口胡说八道的方舟子，他写的东西在中国都这么多人看的话，我没办法想象为什么狗坤写的东西大家不看。如果他写的东西是跟道路、真理、生命有关系的，为什么中国人会不看？神有一个兴旺福音的心意，你不要怕，你老觉得是别人的事情，哪里做不来。 It's not too late。 我真的希望今年最晚明年了，所有的福音讲台是你们的弟兄起来站的，而且一个一个站上来是大有能力，新生来了一年悔改100个。你不要笑，你不要笑啊，我常常跟你讲啊，有的笑话是可以笑的，有的笑话是只能哭的。你们以为一年得救100个新生就赶得上了吗？赶不上，对不对？来不及啊。好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讲到这个地方。今天谢谢保罗来了，所以可以让我借题发挥。我们花一点时间祷告好不好？有感动弟兄姐妹可以祷告。最后我们还是请姚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